欢迎您收听城市丰收讲道播客，您即将收听的是陈金福传道的信息。
阿们，弟兄姊妹早上平安，今天又是我的荣幸来分享神的话语。然后 我三个是分享是十月一个月前吧，所以我就记得 Eddie 分享那个不同的那个面粉啊，那个羊啊，那个东西啊，都记得记忆犹新啊。所以大家还好吗？希望大家还过得好。所以上次我分享之后呢，很短暂时刻我就中了 COVID 了，所以就休息了三个礼拜吧。所以现在其实也没太大影响，就是有点累而已，就是基本上有点累，可是基本上也没太大的问题。所以我妻子比较挑战一点，就是给大家 update 哦。他我们是同甘共苦啊，不管是健康疾病，我们都在一起，所以他也中了。所以他这种时候他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稍微弱一点，所以他在厕所里面晕倒，因为可能氧气不足嘛，晕了一下，跌了一下，撞到背。现在在感恩那时有神的恩典，我帮助他从厕所里面出来，然后休息一下，看了医生，应该没事，只有稍微一些轻微的断裂吧，就需要先修复，所以他不可以坐太久，因为他不小心跌倒了。可是身体状况应该是还 OK。我本身没被冠病太大的影响，就是我主要是因为上个月动了一些新的化疗的一些chemo 的一个 treatment， 所以我的那个副作用没有比我想象中的严重吧。就是整个脸，如果看到我青春的话，不是因为我青春痘，不是青春的，因为是那个药啊，从脸长到头都有，现在比较好一点了。然后又有那个口腔啊，又有那个 gum 是 swollen 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为什么你看我现在比较苗条一点，因为我前两周吃的不好，睡得不怎么好，因为牙齿嘴巴有点痛了，所以吃不下。所以很感恩现在已经在康复当中，还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这个礼拜为我祷告吧，如果你可以的话，因为我去看医生跟进一下，看一下该怎么做，该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可是我分享不是因为让你们觉得我很辛苦，不是。我分享是因为我知道生命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挑战，记得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面对不同的黑暗时刻，或生命中不同的一个高低起伏。可是我大家明白到这是人生的一个正常的规律吧，就如你的心跳吧，对吗？你看一下心跳图，你有高有低，对吗？如果是平的话你就完蛋了。如果你一生中你的生活就是平平淡淡的这样，你要小心一点，因为你是属于危险区。你要正常的说也是有高有低，有高低起伏的。所以人生也就是这样，我们当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还带着感恩的心。为什么呢？因为那就如 Eddie 讲，那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所以我心里还是非常充满的期待，因为我知道神在带领整个教会往一个更美好的更荣耀的方向前进。所以我开始分享了，我觉得对教会一个神为教会一个预备吧，一个要将来要接下来的可能十年二十年，我不晓得我能活多久，我不晓得你能活多久。我们活得越久的话，就尽量去完成那个神彰显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意象，完成我们的使命。所以我觉得神呼召每个人都是来进入教会，成为他的一个祝福，成为他祝福的管道，来帮助周围的人经历神，遇见神。然后我觉得这是神要叫我们生命动工的。而且我也告诉大家，上个月说耶稣只有一个建筑工程， only one building project。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讲到，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看到吗？耶稣只有 one building project， 就是一个建筑的工程，他就是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所以何等的荣幸，你而我被包括在这个 project 里面，被包括在这建造里面。所以我们每个礼拜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参与服事，参与事工，参与分享帮助彼此，建造彼此，我们都是在跟耶稣一起同工，一起在建立他永恒的教会。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办教会不是因为无聊，不是因为宗教化的仪式，不是因为闷在家里没事做，而是因为我们有耶稣的一个启示，明白到他在建造教会。所以我们要参与 并成为教会的一分子。所以我上个月分享说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教会和我们的生命，就只有一种方法，就是透过启示。因为耶稣把这教会建在磐石上，这磐石我已经在上个月分享说，就是是一个启示的磐石。你必须有 revelation， 你必须看到某个新的看见，你才可以把生命建立在这磐石上，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所以我分享到上次有四种层次的启示，对吗？如果看见那个图的话，大家如果还印象的话，四个层次的启示，从最基本的对基督的启示，在这之上建立着对自我的启示。然后当你开始明白你是谁的时候，你就可以建造教会，正确的建造教会。很多教会很多时候软弱没有力量，是因为会友们不晓得他们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样的人，该做什么样的事，明白吗？所以可是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建立在对基督的启示上。所以你必须先遇见耶稣，认识基督。当你看得清基督的话，你越看得清的话，你自己对自我的看见就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楚。然后你对教会就越来越明白，教会该做什么，你该参与什么，你该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到达一个命定的启示，就是完成神在我们人生中给我们这个跑道。所以上个月我分享的主要是基督的启示和自我的启示，教会的启示和命定启示我们可能要挪到晚点吧。因为今天我觉得在我在预备当中，我觉得我需要在有感动，觉得我们必须真的去认识如何建立在这启示上。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基础打好的话，你的金字塔建不高，越广的基础建的就越高。你越不认识的话，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小小的金字塔，建不起来，明白吗？所以对基督的启示，对自我的启示越来越看得见的话，你的生命就会被神建造起来，成为刚强有生命力，帮助到别人，祝福到别人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今天早上我希望在这边加强一点，让大家开始明白到我们如何建立在这启示上继续的。所以箴言，我们从这些经文，箴言29章第18节，大家应该挺熟这节经文的哈。他讲没有异象，或原文的意思没有启示，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大家应该说吧，这节经文没有异象或没有启示，民就会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所以圣经里面非常明确的强调到，如果你的生命是没有异象的话，你看不清耶稣，你看不清自己，你也看不清教会，你就不了解人生的命定和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结婚生孩子而已吗？是为了创造一个事业而已吗？是为了平平淡淡过完这60、70年无忧无虑吗？如果你没有看到异象的话，没有看到启示的话，那你就会过着一个放肆的或放荡的生活，就是没有 discipline， 没有局限，你是为所欲为，随便活，吃喝玩乐啊，随便的浪费自己的时间啊，自己的金钱啊，为自己而活啊，你会活在那种败坏的生活里面。因为没有异象，民就会放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异象，这看见，这启示对我们的生命的建造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信了主之后，他们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继续的往前走，没有继续的看到该看到的启示和异象。所以今天我真的期待大家能够不断在你属灵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继续的得到启示，继续的看到异象，继续的看到神要在你里面成就的一切，让你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你越看得见的话，你就越能够活出属神的生命，好不好？所以可是我要做一个平衡，一个 clarification， 一个澄清一下，就是当我们领受从神的异象，当我们领受从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不是凭空捏造的，明白吗？不是你一天早上起来，你突然想一下，哦，如果我今天要结婚，我就异象要结婚，或是我想要 我想要花大钱，我就去买多多，哦，这样就不是随便的，有一种哦，突然有感而发，就有一个想法，一个意向，不是的。这里经文的后半段讲到，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是建立在对他的话语和诫命的服从顺服之上，看到吗？从神来的启示和是建立在对神的话语和诫命的顺服之上。换句话说，你必须从神的话语里面，当你去了解神的话语，去明白神国度的真理和原则之后，你就会看到越来越明确的意象，越来越明确的启示。所以不是凭空捏造的，明白吗？所以你不可以说神要让我发财，所以等一下去买 4D。 刚才我讲过了， 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赌博是不好的，大家知道吗？大家认同吗？可能有些人知道赌博不好还是继续赌呢，为什么呢？他们有他们找借口，可能是一种成瘾的习惯。可是我们知道靠赌博发财的人，我不懂有几个了，应该没几个吧，甚至可能没有吧。因为即使你有很多的 你中了彩票，我认识好多人在说，因为我自己的亲朋戚友有一次，我一个亲戚中了一个，可能中了一次将近50,000吧，就是5,000,000，就是50,000，然后中了50万，哇，他高兴，我说哇耶，现在他又住回一房室了，因为。不是中马票的问题，是你没有意向，给你100万你都不够花，明白这意思吗？因为你没有意向， 你就放肆的，你就过得放荡的生活，明白吗？所以你必须有着意向。所以我们不相信赌博，我们不相信，我们不鼓励赌博，因为这是 不好的， 你发不了财的。要发财的话，靠神给奉献，那十一建立在启示上，你就会逐步的稳定的领受神的祝福，明白吗？然后我们不是说哦，我想要结婚，所以我打扮的比较妖艳一点，或者我想要结婚，我就开始有一些策略来勾引别人，来吸引别人。当然我不说你不可以提升自己，不要误会我，你看我们要 看得健康啊，好看，那是 OK 的。可是如果你单单为了结婚的意向而去做一些奇怪的事的话，那你就搞砸，你搞错了。虽然圣经里面的确神说我们应该结婚是 OK 的，可是你不应该有一个错误的动机，明白吗？所以你的意向必须是建立在神的诫命、神的话语之上。或者这样说，如果神说哦，神要我的生意兴隆，要我的生意开始好起来，我就去行贿，你知道这不行啊，因为行贿 不合乎圣经里面的启示啊。你不可以说去收行贿啊，贿赂那些官员啊，那不是神的原则，明白吗？所以虽然你的目的是好，你要你的生意兴隆，可是你的做法却不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当我讲到有一个启示，有一个意象的时候，你必须是建立在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诫命之上，才可以不断的成长、不断突破。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 不明白的话，很容易被撒旦魔鬼欺骗，很容易被周围有意图的人利用我们的一个简单的想法。所以我们必须在话语里面不断的增长。所以我就是为什么大家需要查经，需要参与小组，需要去认识神话，因为只有在话语之上的启示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属神的，明白吗？好不好？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讲到这个启示上的话，保罗 我上次分享保罗在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什么呢，我们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 我跟你讲过保罗是非常兴奋，因为他看到一个新的启示。可是保罗也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图案，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真实性，让我们看到在属灵内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图案。哪里呢？以弗所书二章第五到七节，以弗所书二章第五到七节，这里保罗继续说，继续分享他的这个看见，他这个属灵的经历。他说，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之后，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的，又使我们在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为的是要在将来的世代中显明他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所以保罗在描述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确是罪人，活在罪章中，活在死亡败坏当中。可是因为耶稣十字架的工作，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一同与耶稣已经活过来了，与他一同复活了，又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今天早上大家最基本的，你要看到你那些信主的人，在基督里面的人，你必须看到你自己在属里面一个图案。这图案就是你不再是活在死亡之内，你不是被埋在世界之内。你可能说，哦，牧师，我软弱，我败坏，我还没有成圣。不要这样想，你已经一同以基督活过来了，不止活过来而已，不止死里复活，你已经同他一起复活了，不止复活而已，你已经一同坐在天上了。所以如果大家要看的话，你必须看到自己已经从死里复活，在灵里面被提到与耶稣同坐的一个领域当中。这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是属灵的一个事实，属灵的一个现实。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蛮有生命力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得到提升的，我们是在坐在跟基督坐在天上一起执政掌权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讲到，这执政掌权的是远超过一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就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坐在一个属灵的最高的位置上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属灵的现实。我知道大家可能说，牧师你开玩笑，我连坐在这里都有问题了，要坐到上面去。我们可能一时不了解或看不到或不明白这个图案到底什么意思。可是我要大家先看见，你不是单单坐在这里而已。我每次来到基督里面敬拜赞美，我们在你在属灵的图案就是看到你自己被神提升，坐在耶稣基督里面，超越一切执政掌权的，超越一切病痛，超越一切困苦，超越世界一切的困难，你是远远在之上的，超过一些执政掌权之上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这样的看见，而且这些作为，这些属灵的真实性，不是因为你有多好，不是因为你成就的某些事，而是简单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得救是因着恩，是因为神的恩典，完全跟你没事，就是靠着恩典我们死里复活了，靠着恩典我们被提升了，靠着恩典我们已经一同坐在天上了，这些全部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你不用觉得你 我不用你自我感觉好，我要你开始接受并看得见，承认在你在基督里面已经是坐在基督里面，在天上，在属灵的领域之间。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强调？因为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的话，你不明白怎么样去建造一个刚强教会。我们的教会是软弱的，是一个属世的，是一个地方机构，可是不是。你要看到我们已经每一个人和整个教会是坐在基督里面，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借着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是我要大家看到的。当然你会经历到，那是我要接下来强调的，因为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活在属灵现实中。我要带领大家透过启示一步一步的去经历，然后去活在这个已经成就的属灵现实中，明白这意思吗？我们必须经历，然后去进入到这属灵现实中。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可能需要一些揣摩，一些了解，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让这属灵的现实变成你看得见的，经历得到的。你看到的不单单是你的问题，你的挑战，而看到的是属灵的这个现实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上次可以跟大家讲过，就是每一个启示，神给我们的启示的意象，都是邀请我们去经历。经历什么呢？经历神和他国度全新属灵的现实。所以 every revelation is an invitation， 每个属灵的启示 都是一个邀约，让你进入到属灵的经历，好让你能够去体验一下这个属灵的现实。所以神给我们启示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怎么去经历更多这属灵的现实呢？我用一些经文，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大家也应该挺熟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讲，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并不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所以不管是恩典或信心，都是神所赐的，都是十架的工作，明白吗？可是我们如何去经历救恩呢？这里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讲得非常清楚，你怎么经历救恩，你怎么从死里复活，你怎么经历耶稣的大能呢？就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明白吗？靠着恩典，借着信心。所以同样的，你怎么去经历医治呢？也是一样，靠着恩典，借着信心。你怎么去经历神的供应呢？同样的，靠着恩典，借着信心。你怎么去体验更多的属灵的真实性呢？同样的，靠着恩典，借着信心。所以是靠恩典，借信心。如果可以这样、大家看清楚了，恩典是出于神的主权，是神的部分，明白吗？恩典是出于神的主权， is God's portion， 神的部分，明白吗？你的部分什么？你的部分就是用信心来回应他的恩典，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如果你讲到恩典是神的部分，信心就是你的部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明白到恩典出于神的主权，信心应当是我们正确的回应。如果每次神向我们彰显启示，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用信心说，神啊，我相信，我回应你，你就可以进入到那个属灵的现实当中。原则是这么简单，明白吗？原则就这么简单，所以一切的经历就是那么简单。透过靠着恩典，借着信心。换句话说，我给大家看一个图案哦，就是我们的启示必须引导我们做出回应，然后才会变成现实，明白吗？我们灵受启示必须引导我们做出回应，然后才会成为现实，不管是属灵的现实或实在现实。所以我讲到是启示必须变成回应，然后才变成真实现实的，明白吗？所以启示、回应，然后现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卡在旗上面而已，我们没有正确的回应，我们没有正确的接受的邀请，进入到一个经历里面去回应神，然后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变成一种生活的现实，好不好？所以这原则是很简单。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讲到，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顾念的什么呢？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恒永远的。就弟兄姐妹们，这个是真理来的，你所看得见的都是短暂的。我知道当中有些人很好看哦，你们都是英俊潇洒的，或者是美丽大方的，可是暂时的。因为这肉体是暂时的，你知道吗？我经历这话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会掉头发，说没关系，这暂时的，无所谓。说脸上长都是说没关系，暂时的，因为在永恒里面有一个更好的身体啊。所以即使面对这困难，我也不会太去计较它，太去 worry。 为什么呢？暂时的。所以你眼睛所看得见的每个东西，我老实告诉你，都是暂时。你看到这个台，这个电视，这个桌子，全部都是暂时的，他们不会在永恒里面出现。唯有看不见的信心、希望、爱、神的启示，这些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这真理的话，你顾念的就不要把它顾念在暂时的东西上面。不要因为一辆车而生气，不要因为房买不到一个房而生气，不要因为追不到那个女孩子而生气，这些都是暂时的，了解吗？暂时的，你必须把眼光放远一点。保罗说顾念那个看到永恒的。所以永恒里面的话，你看到，你就看到其实现在我们面对的困难挑战就是其实是 OK 的，其实虽然有点辛苦，是不会太大碍，因为这些全部都是暂时的，好不好？ 然后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讲到，因为我们行事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行事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保罗鼓励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经历这属灵的真实。当属灵的世界对你越来越真实的话，它就会影响你现实的世界，因为这个属灵的世界比你现实的世界更加真实的话，你的周围的世界就开始改变了。你的公义、平安、喜乐不会建立在外在的因素，不会因为得到祝福啊、得到提升啊、得到奖赏啊、得到一个新的东西啊就高兴起来，过后又 depress。 不是，你的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希望、真正的一个平安，不是建立在外在的 contribution、 外在的因素的介入，而是你里面的属灵的真实现实超越了你外在的现实，明白吗？所以我给大家看到这些，因为这 你看到的话，你就能够去活出那样的丰盛的生命。当然我知道这过程真理是简单，原则是简单，但大家都明白要活出来就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可是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凭眼见了，认同吗弟兄姐妹们？认同吗？所以我们如果要学习经历属灵的真实性的话，我们必须学习不要凭眼见，而学习凭信心。等一下我会教导大家凭信心，而且这个主题我一直在 这几个月不断的分享，因为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大家 要行在信心当中，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被所谓的环境，不管是战争啊、经济状况啊、石油供应短缺啊，或者什么，很容易就被干扰到，而失去我们的公义、平安、喜乐，真正属神的地方，好不好？所以我知道这个过程不容易，可是弟兄们，我们要看到属灵的现实。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的环教会的姐妹妹妹对吗？在她这个礼拜已经过世了。可是所以当我跟院长团契，就是赵仁牧师团契的时候，他跟我分享说，他去了那个palliative care， 就是那个临终护理中心对吗？对吗？他去那边，他在那边几乎跟每个人传了福音，在他自己面说，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一个属灵的现实。我觉得啦，他虽然有疾病缠身，可他看到的是他活在的是一个另外一个属灵现实，因为他看到这属灵现实里面，病痛是算暂时性的，真正永恒的是灵魂的永恒，人家要得救、得平安、经历主的爱、经历主的喜乐。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看到了，所以我真的当赵仁牧师分享的时候，我得到非常大的鼓励，因为你看到了，你会做正确的事。你看不到的话，就那边等死，就那边怨天尤人说：“哎呀，我很惨了，我很惨，怎么办？我很惨了。”你就会这样的想法。可是当你看到一个属灵现实的话，你的生命的观点和你行为处事就会不一样，明白吗？所以今天他在添加了，他在上面对你的微笑说：“我已经回家了。”我已经荣耀的回家了，这应该就是我们看到的属灵的现实。所以我们有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我们气馁吗？不气馁。我们对单讲容易啦，但面对的时候可是必须是这样。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必须就是坦然无惧、平安欣赏。而且还加我们年纪都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这个真实性越来越急，越来越急啊，越来越靠近我们了。所以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不然的话你会活在忧虑当中、担忧当中、害怕当中，而不能去成就神要为你做的更荣耀的事啊，明白吗？你说牧师我已经七老八十了，还年轻啊，还可以啊，尽量就去做吧。我最近遇到 我前天遇到一个新的信徒，信主可能四五年吧，他今年已经71岁，在英文部的。他说他求神给他多30年，因为他有一些工作还没做完。我说哇，这情景好大哦！这 新的信徒四五年，因为他有一个异象，看到一个异象，他是最近才信主，他神给他异象看到，他说他求神给他多20年，他做一些工作来帮助一些人。我听到我非常得到鼓励，为什么呢？因为就应该是这样啊！你应该看到自己退休啊、养老啊这些，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不要休息，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吃得好睡得好 都重要，可是不要单单为这个而活，明白吗？有更大的，如果你看到这属灵的现实的话，神在为你预备更荣耀的、更好的事，在为你成就，好不好？所以我知道这个回应，信心的回应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领受到的和我们凭眼见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就比如说我现在还在治疗当中，我可以感觉到怎么样呢？我对身体比较敏感，我会感觉到是否有癌细胞的一个扩散，我会感觉到，因为所以有时候当现实中，当现实的困难降临的时候，你的确会有那个挣扎，那是真实的，你会感到疼痛啊或不舒服啊，那是真实。可是在这之上，你要学习的操练着看远一点。当然神 OK 的，他不用你一直刚讲 It's okay to be weak, 你知道吗？我们不需要假装进行，不用的，我们是很真实的，你 OK 就 OK, 你不 OK 不 OK。 所以我说我瘦了，现在瘦了两三公斤 OK 吗？ OK 就是这样啊，就是瘦身也不错啊。所以就是你要去看超越这一些的挑战，虽然过程可能不容易，可是我觉得大家要去学习着尽尽的能力，凭信心去回应神，尽的能力。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失败，有时候我们做不到，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那是 OK。 尽的能力在每一个启示上，在每个原神的话语之上去行出回应信心的步伐，好不好？所以我要鼓励大家这样的去行，因为我认为吧，信心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我们的眼见，我认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环境，我们就先一半，好给我们讲，就是哎呀，这山太高了，主我爬不过啊，哦，这黑暗太大了，主啊，我征服不了啊，我的亮光不够亮啊，哦神啊，我这疾病太厉害了，我没办法克服啊，或者经济状况太糟了，主啊，我没办法，我的银行户口没有呼吸了，说神啊怎么办啊？我们有时候会面对，因为我们凭眼见嘛。因为现实状况的确是不好的，有时候我们看到负面的报告啊，负面的医疗报告啊，负面的经济报告啊，我们会觉得气馁垂丧，那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败坏的人性。所以可是弟兄姊妹，我要鼓励大家学习着去用信心回应，这是一个过程来的，我会教大家，可是信心学习去回应他。记得彼得行在水面上吗？那个故事吗？也当耶稣说你过来，彼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继耶稣之后行在水面上的第二个人，这是非常大的成就啊！你可以说他最后沉下去，最起码他走过。你走过吗？你没走过的话，你没资格批评他哦。所以最起码他凭信心走过了，行在这水面上。他其实不是行在水面上，他行在信心之上。可是彼得的问题就是这里，他凭眼见看到了周围的风浪越来越大，那个风浪越来越吹得越来越响，他听到声音，他开始怕了，他把注意力从耶稣身上转到风浪身上，他就开始沉。这是我们人类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这个挣扎是 real, 是真实的，可是我鼓励大家学习着定睛在耶稣的话语，定睛在耶稣。你越能操练这部分吧，第二位教导你们操练哦，你会越能越操练这部分吧，你就越能行在凭信心而活，而不凭眼见而活。这功课我还在学，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挑战，也有一些我的挣扎。可是我觉得神在训练我们学习凭信心而活，好不好？所以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呢？在我们觉得我们支撑不了怎么办呢？记得赵二牧师分享的上一篇道，应该上篇还是前一篇吧，记得你的良人吗？记得你是靠着良人从旷野里面生出来的吗？所以感恩我们有圣灵，感恩我们有神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用靠自己的能力凭信心而活，重点是你可以靠着圣灵。有时候我觉得我不行的时候，我就是圣灵啊，我不行了，帮我一下吧，圣灵啊，我依靠你，我信靠你，我求你帮助我。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我们的确要靠着我们的良人，靠着圣灵的扶持和帮助，继续的行在这信心的道路上。而且你知道吗，你会惊讶到圣灵 当他浇灌在我们生命中，他会做的第一件事，跟这个很重要，跟这个信心的旅程是很重要。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7-18节，这是彼得所发的一个预言吧。他说这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就圣灵浇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有血气吗？有，我也有血气。血气代表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有软弱，我们有挣扎，我们有不足的地方，神是 OK 的。圣灵还是会浇灌凡有血气的，每一个人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都可以得到圣灵的帮助。他说你的儿女要说预言，你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看到，我要加强几个重点，就是当圣灵浇灌的时候，你会说预言，你会看异象，你会做异梦，看到吗？当圣灵浇灌的时候，你会什么？说预言、看异象、做异梦。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灵浇灌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去说预言、看异象、做异梦。因为这些异象、异梦和预言都是圣灵的语言， It's the language of the Holy Spirit， 明白吗？ Vision, dreams, prophecy， 异象、异梦、预言，全部是圣灵的语言。你跟他说同样的话的话，你就可以更加依靠他，更加亲近他，更加得到他的帮助，明白吗？所以我会强调，所以今天 在结束之前，我会分享 这三个东西，稍微的强调一下，让他怎么去活在这个异象、异梦和预言当中。所以如何与圣灵合作，活在这的新的属灵现实当中呢？如何与圣灵合作，活在这新的属灵现实中呢？当你可以活在，我要强调是，当你活在这属灵现实当中，神的国度里面 everything is possible， 凡事都能。这个国度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国度，是一个神迹奇事的国度，是一个大能彰显的国度。所以我们要学习去活在这属灵的真实里面，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明白吗？当然我很兴奋要分享，就是关于教会的启示和有命定的启示，我们那个留到明年，因为明年的确有很多东西要做。你需要看到教会的启示才会明白明年做的工作是很多的。不是因为我们要，不是有时候说哎呀，不是我们已经休息那么久还要那么重新启动引擎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是因为闷而找工作做，明白吗？我们办教会不是为了因为无所事，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异象，看到了异梦，看到神要成就的，而去配合神，而且这过程是喜乐的，这过程是轻松的，这过程是蛮有恩典的，好不好？所以这个我会明天来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说出圣灵的语言。所以如果这样在描述，我就鼓励大家在结束当中培养两个属灵纪律。康牧师这几周都在分享教会里面的属灵纪律，需要培养属灵纪律。我觉得这两个如果要活在这属灵的现象当中的话，我们去培养这属灵的纪律，好不好？第一个很简单，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异象和异梦。让我稍微分享一下，或是解释一下异象和异梦。什么是异象异梦呢？就是让你看到，异象就是看到或想到梦到一些新的从圣灵感动的一些新的 picture 图案，看见启示，明白吗？所以以弗所书三章20节讲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所以神的大能会在我们里面不断的运行着，他有能力成就一切。他唯一的限制就在后面那个词里面，唯一的限制器就在后面，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姐妹们，你敢求你敢想的话，神就能够做超越你所求所想的。你不求你不想的话，他能做什么呢？他什么都做不了啊。 他要祝福你吗？他想啊，祝福得了吗？祝福了，因为你已经放弃了，你已经没看到将来了，你看到就只是黑暗的一面啊，看到黑暗的未来啊，看不到前面的亮光，神给你的祝福，你就看到一些，哎呀，就是些，就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消极，很容易开始投诉说，哎呀，我的妻子不好啊，丈夫不好啊，孩子不好啊，政府不好啊，全部投诉到完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问题不在外面啊，弟兄姊妹们，问题在里面啊。你没有求，你没有去想的话，神即使要帮你，他也不能够做太多事，因为你根本没在求，没在想。可是你愿意开始撇下你的失望，撇下你的气馁，撇下你的一些忧虑、担忧、害怕。有些人说，我不要期待吧，越大的期待，越大的失望，那是一个笨的逻辑。对吧？哦，不要期待了，期待越多，失望越大。的确是。是这样，如果你是属世的人的话，我鼓励这样做哦。可是我们是属神的，在神里面的期待和期望，神能过做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期待医治吗？我期待。我期待富足吗？得胜有余吗？供应足吗？我期待。我期待教会增长吗？我期待。就是说，牧师还没发生呢，没关系，我只要期待，神就有能力做超越我所求所想。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圣灵开始动工的时候，他第一个要改的，他第二个要更新的，就是你的 screensaver， 你的电脑知道吗？大家如果有玩电脑的话，你每次开启电脑就有一个新的那个荧幕什么啊，防护层次，就是看到很多你开的荧幕就是黑暗的，就是灰的，就是要，所以早上起来就看等 那个 Windows 系统启动，看都是一片黑暗的，他要先更新那一页先，因为那一页不更新的话，你看不到未来，你看不到新的图案。所以要鼓励大家，我们必须让圣灵借着圣灵的帮助，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在我们的幻想里面，在我们的想象力里面涂一个新的图案。你能看见什么，他就能做超越你看见，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意象和异梦。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些在家里挣扎的人，你的家里的状况出了问题，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你可以看到你一家人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吃顿饭谈天喜乐吗？你看得到吗？很多人说我没有经历啊，因为你还没有看啊，开始看吧。可能说有些人说我在工作打拼了20年还是一个小职员，你看得到自己被提升吗？看得到你的工作越来越有果效吗？看得到你越来越突破吗？看到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吗？你看到你生意开始发展起来了吗？你看得到的话，圣灵就能做超越你所求所想的。那些身体有病痛跟我一样的话，你看到可以自己健康一样吗？在服侍神，在经历神的恩典，在不断的去为神付出，帮助家人带领，看到自己的身体硬朗起来，你看得到吗？如果你看得到的话，神能够做超越你所求所想的。小组长们，我鼓励你们，你可能说我小组已经20年没增长了，你看得到新朋友来吗？看到新面孔吗？看到教会里面每一个位置都坐满人吗？我们要必须重新看到那个新的意象，做这个新的异梦，看到我们能够活出属神的生命。所以只要你看得到的话，你就能经历神的恩典，因为你 这看见的意象就是信心回应的一部分。你选择去看，你选择去，是一个，我这样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属灵纪律来的，你去默想，你去想。我给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我不懂大家分享过吗？我第一次买车的时候是在好多年前的，那时候我买车是因为教会搬到玉郎溪，我住在淡滨尼，我说神啊，没有辆车很难服侍，说，而且我的大儿子刚好要出生了，我说如果没有车的话，的确不，可是没钱了、啊、怎么办？没钱了、啊、怎么办？所以我先去考驾照，就是有一个意向要去做一些事嘛，就是考完驾照了，然后教会要在12月底搬，我在6月还是没有车，我说怎么办呢？哎呀，先操练一下吧，就是看一下，所以我在开始看一些车的书籍，看一下哪辆车好啊，先看看没事嘛、哦、 无所谓啊，先 看一下，所以去看，就看，然后就开始有时候在冲凉，就开始幻想自己驾车的状况，从那个停车场出来，驾左，驾右，然后左 BIE， 直接到玉郎，我就开始幻想了，就是去开始想这可能性，这可能的空间，开始这样不断的去想，去，因为我觉得是神有感动，也是有感动，所以看见就是。所以奇妙的是，就是在六个月之后，我就买到了一个车，不是新的，是二手车，可是最起码是一部车，最起码是我要看到的颜色，我要看到的款式，可以用的，还可以就是那时就是透过一系列的东西，神祝福了我，让我有这个能力去购买一辆二手车，所以我就很感恩那时。所以就凭着这样，我买了很多东西，不管是买车啊，买房啊。你可能不相信我，每次跟他说我结婚的那一年，我买了房子，完全是在没有储蓄的情况下买房子的。那怎么做到的呢？做意向，做看异梦，就要看啊，去幻想啊，说神啊，我要结婚怎么办？没房啊，快点看，去在图案里面开始思想说，我要看到这可能性，看到这未来。你看得到的话，神就能做超越你所需求。弟兄们，信心就是这样，你要先看见，你要做意向，看一梦。当然我强调不是说你随便说我要看到一个 Ferrari， 或者当然你有信心看去看，我觉得无所谓啦。我不会看 Ferrari， 因为 不切实际，两个人坐而已，我一家六口坐不下，所以我永远不会去看 Ferrari 的，因为对我来说不实。所以我是非常实际的人，我会看非常实际的东西，我不会为品牌而去追求，我是非常实际看东西，因为我不追求所谓的那种一种外在的这种荣耀，不用，我们就要去追求神给我们的感动。而且我们的意向，因为我刚才讲到必须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话语之上，不是因为自己的私欲啊，不是因为自己的企图啊，而是建立在神给的启示，而且启示在话语的原则和顺服之上，明白吗？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真的 我记得有一年 我经济面对很大的状况，欠了，因为家里出现状况，的确欠债了，而且欠好多，我不敢跟人家讲，教会没人知道，我就直接祷告，还是那时一给奉献，就是有好几年这样，可能两年吧，这样的过了一段时，完全看不到未来，因为那个债务挺重的。直到有一天，神对我说话说：“你把你最后的一千块给我吧。”我说：“神啊，不要吧，我已经剩下一千块了，给完就没有了，给完我就完，给完这一千块，我银行就是完，真的是清零了，这政策真的清零完蛋了。”所以那是我的确有挣扎吗？有啊，因为凭眼见你就看到完蛋了，下一餐有问题了，就是因为这债务太大。可是我思考一下说，哎呀，这债务那么大，一千块也没有用嘛，没有，就反正债务这么大了，这一千块也起不到作用，就给神吧。所以给了神，然后又透过一系列的活，一系列神的运作和神迹，我又在短短的六个月之内从债务里面出来了，就是这么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行的话，他随时都能，对他的话他没有限制的。问题是你看得见吗？问题是你可以相信说，神，我要看见这异象，看见属灵的异梦，让圣灵。所以 我不求你去刻意去 create 他，我求你去等候圣灵，让圣灵在你的图案里面，在你的思维的图案里面画一个新的图案，让你看到新的可能性，新的意象，新的异梦，新的看见，明白吗？当你看得见的话，你就默想它，越看得见的话，它就能做超越你所求所想的，明白吗？这是第一点，意象和异梦。第二个我要鼓励大家做，就是说预言。说预言，先给一下经文，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保罗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里复活、死无变有的神，在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的，我已经立你作为多国的父。看到神的应许吗？他已经成就了。所以神的应许，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神要将要成就，可在神的观点当中，他已经成就了，医治已经成就了，供应已经成就了，你所需要的一切在你还没出生之前他都预备好了，明白吗？所以已经成就了。可是重点是，他是那个死无 变有的人。我喜欢英文的版本，叫它翻译表，它使物变有的原因意思是呼召还未创的，如同已被创。 Call things that are not, that do not exist as though they did, 就是呼召那些还未造的，还未现实的，如同他们已经被造的。所以这个使无变有，就是神已经发出命令，发出预言，在一切空荡荡的时候，他把没有的呼召进来，有如他们已经成就了，他已经得到了，使无变有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发预言，凭圣灵感动，开始因着神给你的启示，神给你的应许，开始发说，我身体要健康，因着十字架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我的家庭是蒙福的，我的孩子是蒙福的。你开始凭着神的话语去宣告，我的生命是蒙福的，我的供应是足够的，我可以成为这世代。你开始宣告，借着神的话语开始宣告的话，你是运行在心之上，你在发预言。发预言不是要预测将来发生什么事，发预言是宣告就 foretelling, 就是把还没发生的事，因为你已经看到了，你先把它给讲出来，你可以先把它给宣告出来。所以你必须宣告发预言，因为神能够透过你所发的预言使无变有。这就是我们所谓圣灵的语言，说出还未成就的事。当然合乎逻辑吗？在人类的思维里面不合乎逻辑，明白吗？这不是世界上的一种属世的定律，这是属灵的定律，属灵的真实性。我记得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记得赵永基牧师分享过一个他个人的见证。当他开始教会的时候，他刚开始教会的时候，他是很穷的，穷到家徒四壁，他睡是睡在地上的，家里一个家具都没有。而且因为那时教会也穷，他们是韩战之后嘛，北韩、朝鲜、韩国战争，他们是没有钱，就是很穷，所以在前面几个月，他基本上在传福音当下，他回到家里就是吃剩饭啊，就是很穷。直到有一天他受不了，说：“神啊，你的话也不是说你的供应是足的吗？”他就感动说：“神说你就求吧。”他说：“神，我需要最基本上的东西，我需要一个桌子来预备我的奖状，我需要一个椅子能坐下，还有我需要一个好的脚踏车、自行车，能够去探访人。”他就说：“神，我要向圣经说。”他就开始祷告了。他祷告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到六个月他都没有动静。他有点心灰意冷，说：“神啊，你骗我是吗？我祷告了六个月，连一个影都没有。我的椅子，我的桌子，我的。”脚踏车在哪里呢？神说：“我听见了，可是你没讲得清楚啊，你没看得见清楚啊，你因为这么多的椅子，这么多的桌子，这么多款的脚踏车，你要告诉我，你要最起码跟我讲颜色吧，最起码跟我讲一些你要的一些 specification, 一些你要需求的。”他说：“哦 ，OK， 那我再求多一次。”他就开始他说：“我要从。”我的桌子要用菲律宾的木材做的 ，Magami 木做的。然后我的车，我的椅子，因为那时候最好的椅子是这种钢铁的，有轮的。他说我要一个日本做的，那是最好。他说我要个日本的钢铁的一个做的比较舒适的椅子。然后那脚踏车，他说那时脚踏车最好是美国。他说我要那个美国那个品牌，什么脚踏车可以叫这个颜色，这个品牌，耐用嘛。然后他整个架构变得耐用就好，所以他就开始这样祷告。他祷告当下看见了，他就开始在这里面思维里面看到桌子来了，椅子来了，看到同样的款式，他开始看见了，他开始看到自己骑着脚踏车开始做探访了。他是如此的确信哦，他有一周他跟他会友讲说：“哎，你们有空来看我的脚踏车，有空来看我的椅子桌子。”所以当时还没有。可他已经这么确信，他说有空来看，所以甚至有两三个年轻人，就其中一个最后成为他教会的里面的长老，就过来看说：“哎，牧师，让我们看一下你的脚踏车吧，因为那时比较少有嘛。”他说他们需要家徒还是四壁还是什么？他们说：“牧师，你们骗我， 家里连个椅子都没有，哪来脚踏车的？他说没有，已经在了，你就要稍微给多一点时间。所以他们就嘲笑他，就走了。可短短的一个月之内，所有他求的就成就了，该有的桌子、椅子、脚踏车全部成供应了，看吗？所以你要看见发预言。所以你们这过程，人家认为你是疯的，认为你是傻的，认为你在幻想，认为你有妄想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哪里有癌症得医治的，哪里有从贫穷里面这么快出来的，哪里有这样的一种神迹？可是你不想，你不知道啊，你不发愿，你不知道啊，对吗？弟兄姐妹们，所以要鼓励大家，这些全部是圣灵的语言，圣灵的话语。所以圣灵浇灌，看到吗？使徒行传二三，他第一个要动的工作是把你的图案给改变的，把你说话的方式给改变的。因为我们通常是看见负面的，说负面的，他要给你重新一个新的图案，新的意象，新的梦。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要分享，因为我需要你们看见你们的未来，我需要你们宣告你们的未来，教会才有希望，教会才可以被建造起来，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教会，来影响整个败坏的世界。这世界有太多需要了，太多的腐败了，太多的战争了，太多的人有需要，我们必须有这能力运行在不是这自然的领域里面，而是运行在这超自然的属灵现实当中，才能建造一个刚强教会。对，弟兄姐妹们，我期待，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真的兴起来，看见新的意象，做新的异梦，开始发出预言，借着圣灵的功能开始说出你该说的，直到主再来，或者 回天家，看见继续不断的活出这样的生命力。最后一节经文，我们祷告高包希伯来书十章二三节，最后一节经文，保罗这里是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坚守所宣认的指望，看到吗？坚守所宣认、宣告或宣告并承认的指望，毫不动摇，因为应许我们那位是信实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认识神吗？神是信实的，他从来没骗过我们，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他的应许都合乎我们每一个人所用的。问题是你是否能够坚守所宣认的、宣告和承认看见的。如果你能坚守的话，你就会毫不动摇，看见神的荣耀彰显，看见一切祝福降临。所以我要鼓励大家，神给我们启示，是让我们这样的新的新的经历，不管这世界如何怎么发展，我们不会被动摇。所以我对虽然我可以感受到周围很多的需要，不管是战争啊、供应链出了问题啊、最近那个经济那个股市又出了问题啊、要进了一个萧条期啊，对吗？很多的问题，可是对我来说没太大的，我不太管。即使我自己现在还在治疗中，有影响吗？肯定有，因为这比较，可是我尽量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外在的东西上。当然我需要照顾，我需要去做该做的事，可是我不把重心，我学习的不把重心放在这些暂时的，我学习的把重心放在这信实的主，他给的话语是信实的，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坚信下去，你就看到神的荣耀、神的美好、神的一些祝福会彰显在你身上，好不好？一起站起来，一起祷告吧。阿门。哈利路亚。是的，利亚德拉巴卡拉巴拉巴，把你的心敞开。我觉得今天圣灵要动一个奇妙的工作，让那些负面的、败坏的、黑暗的，不管是图案、过去的经历，或者你在说一些负面的话，你可以依靠着你的良人啊，帮你克服这一切，重新看到新的未来，属神的、属神的现实、属灵现实。所以今天来敬拜他，请好不好？
你同在，运行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 你同在，同工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你同在，运行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动工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赐受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你是。新生机的神，赐受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你同在，触摸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医治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
高举双手，
你同在，转化我们生命。我敬拜你，我敬拜你。
现在敬拜主，
你同在。神迹的神，赐受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
你是
开路者，新神迹的神，赐受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
耶稣，
你是开路者，新神迹的神。赐受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
你是
开路者，新生机的神。赐受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
是的，这是我们的主耶稣，
这就是你主，
来相信他。
这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
来敬拜他，
这就是你主，
完全的，
这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
这就是你，
这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
这
就是你主，
这
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
耶稣，
这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
话语宣告发育
让圣灵对你说话，让对的声音开始动工。在你被看见的时候，他已经动工了，希望你能看见。在你被察觉时的时候，他已经在动工了，希望你能看见。
却不到你仍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即使我看不到你仍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仍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
来相信吧。
即使我看不到你仍运行。其实感觉不到你仍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其实我看不到你仍运行，其实感觉不到你仍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其实我看不到你仍运行，其实感觉不到。
分钟，我要你让圣灵在你的思维里面，在你想象的空间领域，在你的挣扎当中的黑暗，让它带来亮光，让它重新为你画出一幅新的彩图。那些期待有突破的，不管是任何层次，可能是学业上，可能是工作上，可能是生意上，可能是身体上，可能是家庭中，可能是你的一些期待，可能你已经求了很久却没发生，你有点灰心了。今天早上让圣灵对你说话，给你启示，不只给你启示，帮助你开始有新的看见，新的意象，做新的梦，开始说出宣告预言很快要发生的事。你看见了吗？不要凭眼见。我知道我们会挣扎，可是学习着不要凭眼见，看到可能性，看到新的图案，看到生命蒙福，小组成长，教会兴起来，看到荣耀的神彰显他的神迹奇事，病痛的得医治，忧郁的得喜乐，有困难的得到祝福，经济上的突破，情感上的突破，看得见吗？看见吧，同工们，看见教会兴起来，领袖 兴起来。华人教会不要以为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看不到未来，不要，看到未来，看到可能的未来。我们年纪大，我们还是有精力旺盛，服侍着神，带着喜乐，带着供应，带着平安，带着祝福，去建立神永恒的教会。看得见吗？哈利路亚！圣灵，今天早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重新的在每一个人的思维当中、思想当中、我们的梦境当中，开始对我们说话，开始给我们启示。我求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新的看见，让我们能够做新的意象，做新的异梦，勇敢的发出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应许和发语，成就在我们当中吧，主啊！圣灵运行吧，浇灌这里我们所有凡有血气的，求你运行，求你为我们开路，行神迹。你是持守应许的神，你能做超越、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一切都肯定。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当中有些还在挣扎着，我知道当中有些你们求了某些事，一直看不到可能性。今天勇敢的看吧，勇敢的宣告吧，勇敢的期待吧，让圣灵为你突破，靠着你的良人，凡事都能。
开路者，新神迹的神，赐受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
是的，你是我们，
你是开路者，新神迹的神。赐受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
敬拜他，荣耀他，
这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
完全信靠，
这就是你主。
是的，主耶稣，我们完全信靠，
这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这就是你主。
阿门。主耶稣，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借着圣灵的大能，主，我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属灵的世界，让我们活在、看到并活在这属灵的现实当中。虽然世界的败坏、世界的黑暗、世界的现实残酷的，可主啊，今天早上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的灵里面进到你的国度的领域，重新的看到异象，做新的异梦，发出预言，宣告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宣告你的荣耀将祝福我们这一世代。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不管是年幼的或最年长的，每一个人、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个新的图案、新的看见。帮助我们主，在我们软弱的当下，即使我们灰心沮丧的时候，我们仍然持守着不放，持守的话语，持守的宣告，持守我们看见的意象和意义，一直到它发生为止，不管是今世还是来生，看到你荣耀的彰显。所以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求你的祝福降临到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我期待，我祷告，突破降临，神迹奇事的发生，那些需要医治的得到医治，那些需要平安的得到平安，生意需要突破的，事业需要突破的，突破降临，一些感情出了问题的、家庭有问题的，平安、喜乐、回归，都能够成就在主里。
我宣告主，你是我们开路的神，我们只要持续不断的走，就能看见荣耀的彰显。所以求你快快的在教会里面做你的工作，主，我们期待，我们相信。今天早上再次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愿天父的爱来保守我们的心，愿圣灵的感动大能来教导，常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再次把今天早上所有的荣耀赞美全部归给你。如此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所有的百姓说阿们。相信的话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哈利路亚，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姐妹们，希望你蒙福到在你还没离开之前，转向你的时候说，你要开始有新的意向，做新的异梦，好不好？阿们。神祝福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下周见，阿们。
您喜欢这周的信息吗？请写信至 connect@cac.org.sg 与我们分享。